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4月20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拜登政府再次向乌克兰提供3.2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耶伦将发表对华经济政策讲话，专家说美中经济选择性脱钩。
韩美结盟70周年，尹锡悦下周将到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佛州扩大实施不说同性恋法案到所有学年。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也门叛军胡塞武装官员说，首都萨那的一场战机活动今天发生挤兑事件，至少造成85人丧命，几百人受伤，这是10年来死亡人数最多的踩踏事件。综合法新社和路透社的消息，胡塞武装的安全官员们说，也门之门地区发生的踩踏事件至少造成了85人死亡，322人受伤。另一名卫生官员说，有13名伤者情况危急。根据青年运动的马拉西电视台播出的画面，人群堆叠在一起，民众在混乱中拼命沿着人墙往上爬，试图逃生。身着军服的武装战士和工作人员一边试图救援，一边要求人群往后退。人在现场的法新社记者说，事发地点在一所学校，相关人员在当时正随机发放善款，每人可拿到9美元，吸引数以百计的民众在这里聚集。青年运动的内政部发言人在声明中说，这起惨剧发生在开斋节到来前几天。开斋节是全球穆斯林庆祝斋戒月结束的日子。内政部在另一则声明中说，两名负责筹办这场赈济活动的商人已经遭到拘留，正在接受调查。
据彭博社周三援引知情人士报道，意大利工业部的官员最近在和台湾官员私下谈话时暗示，在意大利寻求与台湾加强半导体生产和出口合作之际，可能愿意退出中共的一带一路计划，但这件事必须由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做出定夺，目前他还没有做出最后决定。意大利是7大工业国集团中唯一签署中共一带一路的国家。尽管这份谅解备忘录自2019年初由意大利前总理孔特签署以来几乎没有产生实际影响，但仍被中共认为具有高度象征意义，而除非意大利放弃，否则这份协议会在2024年自动续签。对此，意大利工业部发言人不愿予以置评。近来台湾和意大利的互动持续深化，比如台湾外交部本周宣布将在意大利北部大城市米兰新设驻米兰台北办事处，以增进双边的实质关系。未来将提供意大利北部8大区的商务、观光、侨务、领务和海外国人急难救助服务。目前各项业务正在筹办中。
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公司所制造的大型火箭星舰原定17号在德州墨西哥湾沿岸发射，不过发射前最后一刻紧急喊停，决定延后到当地时间20号上午9:28再次尝试。不过马斯克在推特发文说，团队正在日以继夜地处理很多问题，也许20号可以发射，也许不能。这个人类史上最大火箭的首次太空飞行备受各界瞩目。 SpaceX 强调，这种测试的成功与否取决于我们在这当中能学习到多少。星舰原定17号的发射在升空前一刻紧急喊停。 SpaceX 首席工程师指出，由于火箭有一个加压阀发生冻结，因此决定在发射前9分钟紧急取消。 SpaceX 强调，公司不期望在起飞时取得圆满成功，毕竟这将是第一次试飞。
佛罗里达州19号把有关性别认同和性倾向课程的争议禁令扩大实施到所有学校年级。这项被称为不说同性恋的法案是由佛州州长德桑蒂斯所推动，原先仅实施于幼儿园到小学3年级，但佛州教育委员会周三批准小学4到12年级也纳入实施范围。扩大不说同性恋的实施范围已经获得教育局批准，无需立法同意即可生效。这项规定要求教师不得故意向4到12年级的学生提供有关性倾向或性别认同的课堂教学，除非这类教学是按照本州学术标准的明确要求。这项规定也允许豁免 如果课程是生殖健康课程或健康课程的一部分，学生的父母可以选择让他们的孩子不参加。根据规定文本，违反这项政策的教师可能会被暂停或撤销执照。德桑蒂斯在2022年以压倒性的优势连任州长，可能成为明年总统大选的共和党代表。
据韩联社周四指出，韩国总统尹锡悦将于4月24号到29号去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预定于4月26号和拜登总统举行双边会谈和联合记者会，并计划在27号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这将是韩国领袖自2011年以来首次到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也是纪念两国结盟70周年。尹锡悦本周接受路透社专访时曾说，在与拜登的峰会上会争取采取具体行动，以加强回应朝鲜与日俱增的威胁。他强调，如果南北韩爆发核战，就不只是这两方之间的问题，整个东北亚都可能化为灰烬，我们必须阻止这种情况。尹锡悦也把台海局势比喻为朝鲜半岛。他说，台湾问题不仅是中共和台湾之间的议题，而是像朝鲜一样的全球问题。而这些紧张局面之所以会发生，总归就是有人企图以武力来改变现有既有现状，而韩国和国际社会将共同坚决反对这种改变现状的手段。
周三，美国已故前总统约翰·肯尼迪的侄子小罗伯特·肯尼迪正式宣布角逐白宫大位。他当天在家族大本营马萨诸塞州举行竞选起跑活动时说，我今天来到这里就是为了宣布争取民主党美国总统候选人提名。他也誓言向美国人民说出真相，以终结美国深刻的政治分歧。此前，小罗伯特·肯尼迪一直是出了名的反疫苗人士，在当天位于波士顿举行的活动中，也有几名支持者头上戴着写有反疫苗标语的帽子。法新社指出，现年69岁的小罗伯特·肯尼迪想要争取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必须和现任总统拜登竞争，但不被外界看好。拜登到目前还没有正式宣布竞选连任，但一再表态打算参选。一般预期，拜登将在今年稍晚正式宣布。在美国历史中，肯尼迪家族的约翰·肯尼迪1963年在总统任内遇刺身亡，而他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在1968年争取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期间也遇刺丧命。这两兄弟之死都被列在20世纪美国政坛最重大的事件簿中。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政府再次向乌克兰提供 3.25 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微软本周宣布，将在今年的4月25号移除多平台智能营销活动对推特的支持。微软并没有说明不再支持推特的原因，外界认为主要是因为推特准备推出付费的 API 订阅方案。而根据业者在今年3月收到的报价，每个月如果要存取5000万则推文的订阅费用是4.2万美元，1亿则推文的费用是12.5万美元，2亿推文则为21万美元。而 Twitter Daily News 也直接指出，微软是因为不愿支付 API 费用才停止支持推特的。推特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则在这个消息底下留言，指责微软非法使用推特数据来训练 AI， 还说微软剥削推特的数据库，移除其中的广告，再把数据卖给其他人，并不是一个成功的解决方案，是该提告的时候了。
之前，以色列网络安全公司 Team 8最新报告指出，使用 ChatGPT 等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企业可能会因此泄露客户的信息和商业机密。报告说，黑客可能会利用聊天机器人获取敏感的企业信息，或对企业发动攻击。此外，目前投喂给聊天机器人的机密信息，未来也有可能被人工智能公司利用。这份报告写道，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企业，他们的敏感信息、知识产权、源代码、商业机密和其他数据，可能会通过用户直接输入或 API 等渠道被他人获取和处理。 其中包括客户信息、或私密信息以及机密信息。微软等科技公司都在利用互联网上获取的数据训练他们的模型，改进聊天机器人和搜索引擎。报告说，如果使用机密或私密数据来投喂这些工具，今后将很难删除相关信息。Team 8把这个风险标记为高风险，他们认为如果采取适当的防范措施，这种风险可控。
4月19号，脸书母公司 Meta 开始了最新一轮裁员，这将是一波为期几个月的裁员和重组，总共将裁减10,000名员工，其中包括工程师和技术人员。根据公开的领英岗位信息，19号裁员的受影响人员包括公司的可持续发展、福利、用户体验、新闻订阅和消息团队成员。 Vox 网站18号报道说，预计本周将有大约4,000名员工被裁。 Meta CEO 扎克伯格说，公司业务部门的员工将在5月下旬受到裁员的影响，更多的裁员可能会持续到年底。去年9月Meta 公司报告的员工人数为87,314人，随着11月宣布裁员1.1万人，加上上个月宣布的10,000人， Meta 公司的员工人数将降到大约6.6万人，总共减少约 25%。 Meta 公司的股价在周三上午的交易中下跌超过 1% 到 215.48 美元。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三，拜登政府宣布再次向乌克兰提供一笔新的3.2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以提供更多的炮弹和海马斯系统使用的火箭。目前，乌克兰战事中炮弹的消耗率仍然很高，而这批新的援助将是华盛顿第36次通过总统提取权从国防部的库存中提取军事装备。请听报道。
周三，华盛顿再次宣布一笔新的3.2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以提供乌克兰更多的火箭和弹药。在公布这批军援方案之前，国防部官员对美国之音表示，最新的援助将包括陶式反坦克导弹、反坦克地雷和 AT-4 反装甲武器。乌克兰军队需要这些武器来击退绝壕固守的俄军。据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说，目前乌克兰境内的战线已陷入静态，暴露出俄军实力的削弱，也体现了乌军在顽强守卫国土上的努力。乌克兰地面部队司令周二表示，俄罗斯在乌东城市巴赫穆特的战斗中增加了对重炮和空袭的使用，但同时俄罗斯继续在这场战斗中蒙受重大伤亡。布鲁金斯学会的高级研究员迈克尔·欧汉隆说，如果乌克兰试图发动春季攻势，而攻势开始后在某种程度上又渐渐失去势头，那么就有可能形成足够的僵持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看到有人会对停火表现出兴趣。美国官员和包括欧汉隆在内的分析人士警告说，这场战争有可能持续到美国的初选季，甚至拖至整个明年。另一方面，本周早些时候，申请加入北约的瑞典发起了25年多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演练。这场代号为“极光23”的军演，包括来自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北欧邻国的部队，演习将持续到5月11号。而国防部长奥斯汀已在本周二抵达瑞典进行访问，预计周四将会晤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今天将发表关于美国与中国的经济关系讲话。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4月20号对希望之声说，在全球化格局下，美中经济将选择性脱钩。请听报道。
近年来，美中关系越发紧张，让全球经济的前景蒙上阴影。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周四将发表自他上任以来涵盖层面最广的重大演说。据报道，耶伦将在数个月内出访北京，究竟美中经济将会如何发展？美中经济是否可能脱钩？台湾政大国关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对希望之声分析， 美中经济要全面脱钩很难，因为脱钩其实是一个双面刃。在全球化的格局下，经济脱钩其实是会伤敌一千自损八百。他认为美中之间会选择性的脱钩。
美中之间一种战略竞争的情况之下，那么经贸或者是经济甚至包括货币啊，都会很明显的会成为双方一种战略竞争的工具或者是武器，所以脱钩就成为一种战略的工具或是一种竞争的手段。我们务实的来看，从现在世界经济的格局来看，其实基本上很难做到跟中共的全面的脱钩，因为现实上来讲，中共它还是全球供应链一个主要的基地，它的市场确实很庞大，所以我认为它不是走向一个全面的或者是彻底的脱钩，而是一种选择性的脱钩。也就是说像晶片啊，还有军工科技，或者是半导体，或者是其他的重要的一个战略元件的输出，采取一种脱钩式的一个禁止输出的做法。
另一方面，被提名担任白宫高层经济职务的加里德·伯恩斯坦周二表示，有一些数据表明中国希望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走弱。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是否可能被动摇？宋国成认为，想要以人民币来代替美元成为新的国际货币霸权，是一种金融无知的说法。因为一种货币要取得霸权地位，不是靠人为的操纵或者是几个国家的政治联合就可以实现，而是需要依赖市场浮动之下一种所谓的债信或者是货币价值的储备的能力来建立。美元霸权就是基于美元具有在流通性、信赖性还有变异性才形成一种国际信任的货币。宋国成认为，去美元化是中共外交政策的一种幻想，刻意制造的一种伪命题，不足以来形容当前国际金融的实际的交易状况。他提出一个简单直接的证据来佐证，他说，
从2019年一直到今年2023年，全世界排名前五大的交易支付的货币当中，无论是就它的币值和它的流动性来看，美元啊依然是独占鳌头。就是今年的1月的统计，人民币在全球交易量也不过达到了1.3%，西方的货币包括美元、欧元、英镑还有日元、加拿大币，这五种货币交易的总额已经超过了全世界的货币交易总量的90%。所以说要人民币想要去撼动美元的地位，我觉得这只是处于一种中共的外交策略，或者说是一种幻想。
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斐珍采访，任真播报。
周三，包括来自伊朗、马来西亚、香港和中国的多个实体和个人，因为支持伊朗无人机和其他军事项目而受到美国财政部的制裁。这些实体经调查，在俄乌战争中曾经担任掩护公司，并主要从位于中国的外国供应商那里提供各种电子元件。请听报道。
周三，财政部宣布再次对支持伊朗无人机和军事项目的与中国有关联的多个个人和实体实施新一轮制裁。在新的制裁中，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认定了一名个人和六个实体，表示这个与中国相关的采购网络向伊朗军事计划提供电子元件，其中也包括用于无人机的电子元件。根据财政部的声明，这一行动还更新了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特别指定的伊朗电子公司 PASNA 成员和被禁止人员名单条目，以包括 PASNA 在其采购工作中使用的两个虚构公司的别名和名称。财政部在声明中说，伊朗国民麦蒂·考什达格姆是 PASNA 的董事总经理，负责该公司的制裁规避工作。考什达格姆利用众多的掩护公司，主要从位于中国的外国供应商那里寻求各种电子元件。这些位于中国的实体包括总部位于香港的亚创国际有限公司、乔特林电子有限公司、沃宏科技有限公司、银科香港电子有限公司等几家公司。周三，负责反恐和金融情报的财政部副部长布莱恩·纳尔逊说，今天受到制裁的网络为伊朗政府及其国防工业和无人机计划采购了商品和技术。由于这些采购会导致区域的不安全和全球不稳定，因此财政部将继续对伊朗的军事采购努力施加制裁行动。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麦卡锡公布债务上限提案，但遭拜登拒绝。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4月20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中共海外警察站遍布全球各大城市，官员呼吁根除。
蔡英文接见美国在台协会新任主席，强调强化美台关系。
麦卡锡公布债务上限提案，但遭拜登拒绝。
美联储褐皮书显示，美国经济成长停滞。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19号说，他最近在访问中国期间的一些所见所闻非常令人震惊。他说，中国越来越具有攻击性，中共对外越发咄咄逼人，对内镇压也日益严峻。贝尔伯克说，对于德国来说，中国既是合作伙伴，又是竞争对手，也是系统性对手。但他现在的印象是系统性对手方面越来越多。他说，中国有责任为世界和平而努力，特别是在乌克兰战争中利用他对俄罗斯的影响力。他欢迎北京承诺不向俄罗斯提供武器，包括军民两用物品。但他补充说，德国将观察此类承诺在实践中如何发挥作用。和前总理默克尔的政策不同，舒尔茨政府正在制定一项新的中国战略，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亚洲是德国商品的重要出口市场。
联合国周三公布的数据显示，印度在今年年中将会超过中国，成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预计，届时印度人口将会达到14.286亿人，而中国人口则为14.257亿人，两者相差近300万人。联合国公布的2023年的世界人口状况报告说，排名第三的国家是美国，人口数字将为3.4亿人，远远落后于印度和中国。纽约时报指出，中国失去第一人口大国的地位后，将像亚洲其他很多邻国一样，进入老龄化和人口持续下降的轨道。这不仅会影响到区域经济，还将影响到全世界。报道说，如果中国工厂工人短缺的问题长期持续下去，势必导致其他国家的消费成本上涨，也可能会加快美国等严重依赖中国商品的国家的通货膨胀上涨的速度。
美国司法部本周起诉两名华裔居民，指控他们在曼哈顿运作中共秘密警察站，追踪海外异议人士，凸显北京日益把触角延伸到海外，骚扰和压制全球各地的批评者。欧美的安全机构正在调查100多个设施。总部位于西班牙马德里的人权组织保护卫士去年9月揭露，这些设施是中共机构的海外据点。政治新闻媒体 Political 报道，除了纽约，北京当局也在伦敦、罗马、东京、多伦多等全球各大城市广设海外警察站。在美国，除了本周锁定的目标外，至少还有2个所谓的海外警察站。美国联邦调查局周三警告，中国和伊朗试图在美国领土骚扰批评政府的异议人士，以及影响美国政策的招数越来越多样化，而且行径越来越明目张胆。FBI 正在对这样的情况进行追踪，并呼吁受害者出面指控。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麦考尔敦促拜登政府根除这些侵犯美国主权的行为。
美国司法部要求国会授予更多权限，把被扣押的俄罗斯资产移交给乌克兰。司法部常务部长丽莎·莫纳科19号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说，如果我们不扩大我们使用那些从对违反出口管制行为的执法而没收来的资产的能力，并扩大移交权限适用的制裁制度，我们就是在把钱闲置在桌上。所以我敦促国会给我们更多的权限，这样我们就可以让寡头们也为重建乌克兰付钱。 去年12月，国会授权司法部把被没收的俄罗斯资产的收益转交给美国国务院，用于乌克兰重建。但这项权利仅适用于因违反基于某些总统行政命令的制裁而被没收的资产。价值几百万美元的俄罗斯资产，因违反美国出口管制和其他经济反制措施而被扣押和没收，但是无法转移。现在，司法部敦促国会扩大被扣押资产的范围，以便可以把它们转用于乌克兰重建。乌克兰重建据预测需要4000多亿美元。
因为在电子游戏玩家网站上向朋友泄露绝密军事情报记录而面临刑事指控的21岁美国空军国民警卫队成员杰克·特谢拉周三继续被关押，他的拘留听证被推迟了2周。上周，特谢拉在他母亲位于马萨诸塞州北戴顿的住所被全副武装的联邦调查局特工逮捕，他的法庭拘留听证原定于周三在波士顿进行。周三早上，特谢拉被带到法庭，他戴着手铐，穿着橙色狱服，并放弃了预审听证的权利。当局表示，这次案件中泄露的文件构成了美国自2010年以来最严重的安全漏洞。五角大楼说，这次发生在美国东北部马萨诸塞州空军基地的泄露是蓄意的犯罪行为。上周五公布的一份刑事诉状的第一项指控是，特谢拉违反了与非法复制和传输敏感国防材料有关的间谍法。第二项指控则跟非法把国防材料转移到未经授权的地点有关。法律专家说，随着更多证据被提交给大陪审团，特谢拉可能面临更多指控。
负责开发和采购间谍卫星的美国情报机构表示，计划到2033年把地球轨道上的卫星数量增加4倍。目前这些卫星也被用于监测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军事行动。曾经是美国超级机密机构的国家侦察局在周三的一份声明中说，在未来10年内，我们预计将把目前在轨的卫星数量增加4倍。这些卫星大小不一，运行在不同的地球轨道上，并将收集和传输10倍于我们现在得到的信号和图像。此外，他们还将参与政府和商业系统的混合运作。为了争夺五角大楼这份发射卫星且利润丰厚的合同，亿万富翁马斯克的 SpaceX 公司将和顶级承包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和波音公司的合资企业联合发射联盟展开竞争。与此同时，亚马逊公司董事长贝索斯创办的蓝色起源公司也正在努力争取进行军事卫星发射的资格。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蔡英文接见美国在台协会新任主席，强调强化美台关系。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周三，国会众议院议长凯文·麦卡锡公布了众议院共和党人提出的关于债务上限的法案，遭到拜登总统拒绝，并对这项提案进行了全面的批评，因为它将大幅削减关键项目。根据麦卡锡公布的这份拟议法案，计划在削减联邦支出的同时提高债务上限，并希望能在下周就通过这项法案。这项法案把美国政府的债务上限暂时提高1.5万亿美元，或者允许提高债务上限到明年3月，以确保在选民选出下一任总统之前，拜登必须和众议院共和党人重新讨论这一问题。法案还计划在2024财年削减1300亿美元的联邦资金，让联邦政府可自由支配的支出总额回到大约2年前的水平。对此，拜登总统则是提出猛烈抨击，主张现有福利和财政支出必须能够维持。另一方面，目前留给华盛顿解决债务上限问题的时间已经不多。专家预测，如果债务上限问题没有解决，美国最早可能会在今年6月出现历史上的首次债务违约。
电动车大厂特斯拉的执行长马斯克19号说，可能会在今年正式推出全自动驾驶技术，并将创造可观的利润，有望抵消特斯拉因大幅调降售价而面临的部分获利压力。特 特斯拉19号盘后公布第一季财报，获利大减 24%， 毛利率下滑到 19.3%。 消息一出，特斯拉当天盘后股价重挫超过 6%。 马斯克说，他愿意在短期内牺牲特斯拉的利润，以积极争取市场份额，目的是在公司的汽车实现完全自动驾驶时赚更多的钱，并通过机器人计程车的运营赚取额外收入。
商务部周三宣布，将对硬盘厂商希捷科技公司处以3亿美元的罚款，因为这家公司涉嫌向华为出售硬盘，已经违反相关的出口管制。综合法新社和路透社报道，尽管美国当局实施管控，希捷科技仍然涉及向华为交付价值超过11亿美元的硬盘，而这项违规行为发生在2020年8月到2021年9月期间。美国在2019年已经把华为和他的部分子公司加入贸易黑名单，对货物的出口、再出口以及货物的转运实施许可要求。负责出口执行的商务部助理部长埃克塞罗德通过声明说，即使华为已经因为危害我国国家安全而被列入实体清单，它的竞争对手也因美国外国直接产品规定而停止对华为销售，希捷科技仍然持续向华为输送硬盘。他强调，今天的行动就是后果，是工业与安全局历来最大规模的独立行政决议，对科技业的示警意味相当浓厚。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三，上个月新上任的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劳拉·罗森伯格在台北会见了蔡英文总统，预计将在台湾停留6天进行访问。蔡英文强调，美国是台湾共享民主自由价值的坚实伙伴，台湾会持续强化与美国之间的伙伴关系，并积极促进印太地区的自由、开放和繁荣。请听报道。
周三，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在台北总统府会见美国在台协会新任主席劳拉·罗森伯格。罗森伯格于本周二抵达台北，预定将对台湾进行为期6天的访问，这也是他出任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后首次访问台湾。今年3月20号，美国在台协会前任主席莫健退休之后，罗森伯格经国务卿布林肯推荐出任美国在台协会新任主席，并随即前往纽约和洛杉矶，陪同蔡英文总统在过境两地时与当地的访问行程。蔡英文周三在会见罗森伯格时说，罗森伯格以前在美国国安会担任中国及台湾事务的资深主任，与台湾驻美代表处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在国安会任内协助促成捐赠台湾400万剂疫苗，也邀请台湾参加民主峰会，这些行动让台湾与美国的合作更加紧密，也拓展了台湾的国际空间。他特别感谢罗森伯格在他最近过境美国时的全程陪伴，也感谢美国政府在他过境期间提供的各项协助。蔡英文强调，美国是台湾共享民主自由价值的坚实伙伴，台湾会持续强化与美国之间的伙伴关系，积极促进印太地区的自由、开放与繁荣。罗森伯格在致辞时则表示，台湾是世界上一股善良的力量，也是美国非常珍贵的朋友和重要的贸易伙伴。他非常期待这次访台能和台湾其他政府团队成员、企业领袖、公民社会及各政党见面，进一步了解台湾蓬勃发展的人民与社会。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美联储在周三发布的褐皮书中宣布，最近几周美国整体经济活动变化不大，展望大致呈现持平，消费者和企业贷款量以及贷款需求则普遍下滑。请听报道。
美联储 FED 在褐皮书中表示，最近几周美国经济成长陷入停滞，招聘和通货膨胀放缓，取得授信管道退缩。褐皮书说，最近几周总体经济活动几乎没有变化，几个辖区指出，在不确定性增加和对流动性的疑虑加剧之际，银行紧缩放款标准。褐皮书指出，在报告期间，总体物价价位微增， 但上涨幅度似正放缓。芝加哥联邦准备银行总裁古斯比表示，他仍在观望最近两家美国银行倒闭是否会导致经济放缓超出预期。他在 NPR 的 Marketplace 的访问中说，我认为从银行方面会有多少压力，这将决定这个经济体能否放缓。每个人都预测下半年会有一些成长放缓，这将取决于金融部分的强度。这份褐皮书或许可以强化 FED 五月升息后暂停升息的可能性，或许还会加重对经济衰退的疑虑。三月份会议记录显示，美联储内部研究人员已经预测经济可能衰退。根据褐皮书，占经济总量三分之二的消费者支出普遍被认为持平或略有下降，薪资水平仍高，但增幅有所放缓，劳动力市场出现放松迹象。这份褐皮书由里奇蒙联邦准备银行编制而成，其中涵盖12家地区联邦准备银行截至4月10号收集到的资料，这也是自3月初硅谷银行倒闭引发金融市场动荡以来公布的第一份褐皮书。许多辖区表示所回报的银行放款减少，甚至存款也减少。辖区内包括硅谷银行的旧金山联邦准备银行表示，尽管在三月存款减少后，小银行的资金流出情况已经稳定，但放款显著下降。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见。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